那我知道神在今天也要再一次的在这边来提醒我们，因为透过2020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们都成为一种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是哪怎么样的一种人。以前实际上我没信主之前，我都会把人看成是两种人，就是好人跟坏人。那后来信完主完后，我就知道是分为蒙恩的罪人跟罪人。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特别有一种从心里面的难受，就大家都成为一种戴口罩的人，大家都戴成戴口罩的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口罩摘下来。当然我更加的在这时候要说，戴着口罩是给我们有保护。如果你戴着口罩心里面还没有平安，那你要思想你跟你戴着口罩成为了一种戴口罩的人，那么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要在当中来思考。像有的时候特别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或者在群里面或者在不同的场合都在讨论一个，你准备了什么，准备了什么，准备是应当的，但是如果准备那个是成为你平安的保证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可能又要重新的来思想。但我感谢神，因为在2022年的这样的第二个主日可以来到弟兄姐妹的当中，我要再一次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思想，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阿们。我知道作为这边的，无论你是怎么个情况，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是谁。我们是一群属主的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永生。好，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也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有永生的人。那在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去思想了。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信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可能要么就把想简单了，要么就把它想的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信仰。那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来简单的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信仰。上的信仰当然是跟信有关系的，你信什么，你信什么。那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信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信完后要去靠，那么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在信仰当中，在新约，特别是在新约里面，或者说在四福音书或者保罗书信以及所有的书信里面，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的当如何来活在信仰当中，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也很清楚地来告诉我们。当然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不但要信，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我要强调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把一个信仰当成是一个知识。信仰不是只是知识，如果信仰只是知识，那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的。信仰是因着信而带来了一个行动，非常重要的。我感谢神，主耶稣基督特别的，或者圣灵特别的，在整个的我们的信仰当中，让两个很特别的，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打死都不信的两个兄弟，写了两个书信给我们。那就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两个钉子。也只有这两个钉子钉上去完后，你的信仰才会走得稳的。那么第一个就是雅各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怎么样，要有行为。那不是行为让你得救，那是只是说，如果你的信仰当中从你的行为看不出你的信仰，那你的信是死的。 也就是怎么知道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你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属基督，一个属基督的，哪怕你戴上口罩，人家还可以认得出来你不一样。那这个就是重点，就是你的信心会带来行为，而且实际上在我们的最重要的时候去思想信仰带出来的行为，让人家可以认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讲到我们的信要信得清楚，要信靠主耶稣基督，这一点之后我们更加要从另外一个来讲，既然我们是讲的是信仰，还要有仰望。有的我想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争执或者在探讨你有没有得救，或者怎么 得救，在得救这个事情上，或者在这个恩典上，我们讨论的非常多。但是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或者我们已经受洗了，在什么时候节制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常常停留在得救上，以致我们的信仰不知不觉的出现了问题。特别我们每一个人，我常常也用镜子来照照我自己，我就觉得我们都是蛮聪明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我们都蛮聪明的人，说得难听一点我们是蛮诡诈的人。恩典我们都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恩典拿到后，我们很少是有负责任的。就举个例子，如果现在街上那边有什么的这种免费的东西在那边发送，而且那东西你觉得这个特别好，你一般都会要一个，要完后你就走了。信仰倒不是，我们的信仰你绝对不要以为说是简简单单的，哦，只是恩典，恩典是白白的。 No。今天弟兄姐妹，无论你在线上还是在实体的，特别我在这边要提醒在线上的，因为你在家里面比在这边在实体这边崇拜会舒服一点，你可以翘着二郎腿，这时候或者你冲了一杯咖啡慢慢的欣赏，我愿神这样的祝福临到你，也是给你极大的恩典。但你不要滥用这样的恩典，现在又在厨房里面走来走去，甚至走来走去，这是上帝要提醒我们。无论来到这边，就像刚才来到这边的时候，有弟兄提醒我说长滨会不会太冷，是有一点冷，因为这边确实比较大，那我盼望以后来更多的人，这边人气越多，我们人就越暖和，衣服可以脱少少穿一点，好不好？那么当然当刚才唱歌的时候一唱，我就觉得整个人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主的，我们属主的，在这个世代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有智慧，但我们的心里面一定不要被这样的环境拿去了我们一切的平安。我感谢神，实际上在2020年或者到2021年，作为牧者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长职同工，我想在这个当中都有很多的心里面的难处，特别是说有的弟兄或者有的姐妹身体软弱了，你去看他还是不看他？你是戴着手套去跟他祝福祷告，还是说你拿掉手套去为他祝福祷告？当有的弟兄姐妹或者落进去特别困难的时候，你去看他的时候，你是带着冷冰冰的进去了，还是你带着一种盼望，带着一种热情，带着一种希望去见他？很难很难的。当然感谢神，因为实际上也就是因为2020年到2021年，我才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神要透过这样的一种难处当中来让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可以起来，起来。我也盼望在这个疫情过后，这边实实在在的充满着主的儿女在这边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来赞美。那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不但要信得清楚，还要有仰望。我们的仰望是什么？跟我们的信仰很多的，我们很多的仰望是什么？我都要有工作，对不对？我找的男朋友要怎么样，我找的女朋友要怎么样，我的孩子要聪明，我们的什么，那个不是你的信仰。你信是信主耶稣基督，你仰望必须去仰望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信仰才在无论怎么样的境况，无论怎么样的难处，你都可以站立得稳。实际上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当经过这个两年多，我想所有的传道人所有的牧师都要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 要么我们把信仰谈得太过简单，为了更多的人信的缘故，我们只谈一半；要么我们又成为另外一种类似于法利赛人，为了管好教会，我们用法利赛人的那种方法，把我们的弟兄姐妹给他弄在一个里面来管理他。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是有盼望的，是活泼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信得清楚，而且有了仰望，你活得绝对有平安，绝对有平安。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来应许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情况去宣告我们的信仰。当然讲到说刚才雅各书里面来提醒我们怎么的信，紧接着犹大书里面就提醒我们什么样来保守我们自己，来仰望，来跟随。实际上你去读犹大书的时候，你去读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一定要在那边安静下来，来思想，那是一个爱我们的弟兄犹大，也就是神特别的在当中来让他来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怎么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今年瀑布的主题提得非常好的，当我知道这个主题，实际上是我先预备了讲章，说也说实话我不能够欺骗大家，但是我是为这个，当我1月9号定下来讲到，我就为这边来祷告，神啊，你要让我讲什么。当我的讲题出来发出来后，我再问一下说，哎，我就问令秋，我说你今年主题是什么，哎，告诉我，我很开心，我特别跟我的燕燕说，哎呀，我说真的是神很恩待。因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这本圣经，因为我们不但要明白圣经，而且我们要去实践圣言，同走天路。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是如何的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这边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来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神如何的来保守，如何的来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来仰望。弟兄姐妹，实际上你这时候去看到这边对我们的提醒，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就是无论如何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你盼望是什么？如果你的盼望仍然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好像是有个重力一样会把你从信仰上拉下来的。如果你的盼望是在天上的，你整个人就好像如鹰展翅，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不会惧怕的。因为我盼望今天在2022年的一开始，无论我们还这个戴口罩还要戴多久，我们也按规按矩的来遵守这样的习惯，但是我盼望你心里面的那一种盼望越来越强大，以致你实实在在的对自己说，我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是有盼望的人。如果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些时候，我们也看到上在加拉太书的这个5章25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的身，就当靠圣灵行事。我盼望今天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来称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我们如何来靠着圣灵来行事。那么像圣灵如何的让我们明白我们到底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问很多问题啊，牧师或者说我有没有得救。实际上当你这样问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出现。一般来讲会问这种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得救的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怕没有得救。那怕没有得救，那是在这个心里面圣灵还能够有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那么我们也刚刚过了圣诞节，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比较完整的来思想一下。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从我们信开始的，对不对？然后也告诉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在告诉我们说，是凡接待他的，就接待主耶稣基督的，而且是信他名的，他要怎么样赐给我们权柄， 我们今天乃是成为神的儿女，阿们。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你一定要确定你今天的身份，你的地位。你首先要知道你是成为神的儿女。当你成为神的儿女起来，慢慢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你愿意来回应天父上帝的爱，来主为主来做工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是仆人的。你不要一信主你就说哦，我是个仆人 ，no， 你还没资格。我不知道这样讲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不同意了啊，请原谅我。我接着说，一个仆人是乃是因为看到了我的父天父这样爱我们，我们在这个爱的当中起来服侍，而且你要有能力。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小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一岁两岁的时候，你在做个重的事，他跑过来说啊，爸爸爸爸，我来帮你，这是他的心愿，很好。但他能帮你什么？可能你要提桶水很重的，他只能摸着那桶水陪你走一段。当然你也表扬他，为什么？是鼓励他。但真正一个做仆人的，一个在神的面前长大成人的，就不是那样的时候，必须起来可以提着那个东西跟爸爸一起走，那才叫服侍。那我不懂为什么，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瀑布这边的弟兄姐妹我特别的亲切，我就想跟你讲清楚的福音，我不想把你们带到沟里面去，更不希望我把信仰讲到一半的时候，或许教会的奉献多了，或者什么多，人数也多了，但结果我在天堂的时候可能进去的不多，甚至我可能那时候自己都进不去，因为我实际上做一个传道人很难，那也常常为这些做传道的祷告，让他要有不怕死的心，让他知道要忠心，忠心这本圣经去传神的要我们所讲的。那么当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信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就是我们信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那么也信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要很清楚。那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里面知道这是一个罪人，来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因为这个恩典里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也彰显了神的慈爱。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不能够靠自己，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公义满足了天父上帝的公义，我们又在这样的爱的当中被领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你明白，上十字架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当然我们还要信我们的耶稣被钉死埋葬然后复活，这是我们的基本上在我们受洗之前基本上都会非常强调这一点的。那么当你只要有这样的信，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说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因为在十字架上神已经透过人子耶稣来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如果你的信仰只停留在这边，你就很满足了，你受洗了，你或者你就从此也不再出现教会，再也没有团契了。实际上你如果今天你是这样的人，无论你在线上的还是实体的，你要跟传道人在一同的来悔改，要么就传道人没有把信息传清楚，要么就是你太聪明，你把好的东西拿走了，然后你就没有责任了。那实际上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信仰的仰望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很清楚，他升天之后他还要来，这个一定要成为我们在这个世代或者我们信仰当中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我们从这样一个得救到等候，这就是仰望了。等候不是等候这个工资涨多少，房子多大，那不是，是等候那边的，等候天上的，那才叫等候，好不好？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来。好，如果我们从一个得救又带着这样的盼望仰望，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从得救到永生，不是只是停留在得救的这样的事件上，从得救到永生，这成为了我们的信仰。那我千万你这边要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把得救了就足够好了，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美言说啊，我得救就行了，我也不需要什么冠冕，不要什么 天堂里面没有只是可以按照这样结束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一群人，天堂是怎么样努力进去的。那这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上在圣经里面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理。举个例子，就是从第一方面，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必然得救，阿们，不要再去纠结了，只要你现在知道因着你信主耶稣基督，你的行为也在改变了，你生命态度所有都在改变了，你就知道你是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是必然得救的人，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必然得救，这是耶稣清清楚楚对我们的应许，说我是门，也就是他是门，生命之门，凡从他这边进来的是必然得救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是认准了是走在这条路上，而且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必然得救，并且是在这边神也会来眷顾跟保守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种启示，是神亲自地告诉我们的。那么因为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就要去思想，而且在马太福音的16章16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而且怎么样，是必不信的必被定罪。你看我这舌头有点咬住了，要为我祷告啊，要为我祷告，让我的舌头稍微舒展一下。实际上我跟你讲，当你去要去讲很真理的部分的时候，有很多的难处的。我盼望你现在就为这个讲台，为这边的一切，神啊，求主你开恩，你的话语在这边彰显，你的能力在这边流出，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这个每一个来到当中的，在线上的所有的人，我们领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也是领受这样的祝福。那么信而受洗跟必然得救，这是神对我们清清楚楚的应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过分的，为什么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些恩典打来后我们就没有责任的，像信仰本身是一种关系，同意不同意？信仰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当中，当然我们首先关系有几种，一种是约定，有约，比如说我们有旧约跟新约。那既然讲到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从婚约里面来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这是很在新约里面也把我们跟主的关系比得很清楚的，对吧？好，那我们这边来到当中的，我想比对这个婚约我们是比较能够明白的。当一个妻子一个姐妹跟一个弟兄两人在神的面前结婚成为一体之后，他们有一个约定的，有一个婚约的，双方的，记住一定是双方的，没有说一个妻子嫁给他然后就接下来所有的都是男丈夫的要负责任，我做妻子的是不需要的，没有的，是双方的。请记住，待会我再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当中的时候，让大家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也就是约定里面从神而来的应许，是神应许给我们的。那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也有要回应的。举个例子，就像一个家庭吧，在一个家中，你出生在这个家里面，或者你被收养到这个家里面，当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承认这个家里面的爸爸妈妈，你跟他有关系，里面的东西才会是你的。那么你如何来维系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就是人当要尽的责任。那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比较大的迷失就是人的责任。我们常常把信仰当成都是恩典，我不说不是恩典，是恩典，但是你只强调恩典，你已经出现了一些偏差，出现了偏差。像我最喜欢的圣经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这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去思想，我们乃是重价买回来的。那当讲到重价买，而且在我们的身子上要去荣耀神。像在信仰当中，整本圣经里面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之约开始，人是当如何来做。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9到13节， 这边给我们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谁说的？耶稣说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不是神学家说的，是耶稣说的。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在这句话当中还要来争吵，没有任何需要来辩驳的。耶稣说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从这样的经文里面，他为什么主耶稣会说出这句话？我们来思想。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也说在末世的时候，在这那时，人要把你们怎么样陷在患难里，也要有人来杀害你们，甚至他们会，你会为我们为主的名怎么样被人家怨恨，被人家追杀，被人家讨厌，各种的东西不但是这样外在的，还有一些东西出现了，并且那时且有许多的假先知起来，甚至可能有很多人行使了很多的大能的能力来把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引诱而去。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圣经里面要站立得稳？只有从圣经里面的来告诉我们，而不会被这种假先知起来，甚至说你不跟从他的，他们还来陷害你。而且当这时候我们人就会出现爱心里面慢慢的软弱。实际上在这个疫情里面很可怕的是网络世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千万如果你的整个属灵或者圣经知识不是很完整，千万不要出于好奇，好不好？哎呀，哪里有个好的讲座，哪里有什么，如果不是教会告诉你的，你不要随便的上去。我跟你说，我前段时间还有被国内的好几个特别邀请我进去一个地方去听，他在我的群里面也待了一段时间，我都会被他带进去听。当然感谢神，因为给我带进去听，马上我就知道他是谁了。他不带我进去听，我还以为他是挺属灵的基督徒，很可怕的，懂吗？那千万不要好奇，你按照教会里面告诉你的，该学习的，该读经的，该参加小组的，参加这些就好了。我要看一下时间够不够。好，那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边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有这种情况，迷惑你，甚至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慢慢的冷淡下来。这时候主耶稣才告诉我们怎么样，你不要在这个里面迷失，但你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不离不弃，这叫忠贞。很多时候，举个例子，我们讲现代的婚姻为什么出问题，就是没有忠贞，没有底线。在信仰当中一定要确定，当你那一天愿意接触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你的约已经签上了，你必须忠贞，坚持忍耐到底，坚持到底，不离不弃，你必然的得救。阿们。这三个信仰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来这样来想，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这些持守。当然这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整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的应许跟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2章8到9节先告诉了我们恩典之约是怎么样来的，乃是你们得救，请记住，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你得救这个事上跟你的行为没有一点点关系，完全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为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满足了神的公义，赐下了神的爱。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你的行为，你有多好，你做了多少，不是那个，你得救这个事上，请记住啊，非常清楚告诉，也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你自夸。但是转接下来下面的第10节就对我们很重要，但一般来讲很少人愿意去讲这个，或者讲到这边就比较轻描淡写，因为恩典拿到了，就像你到超市里面买东西一样，对不对？你看到一个广告，特别一看了，哎呀，这个价格一降从200降到15块钱，你知道你这样一去推一个车拿了就走了，为什么？你是带着恩典去拿这个好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你拿了就走的。我信仰当中千万不要这样， 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在圣经里面来明白，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在哪里做成的，乃是在十字架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做成的，在这个极大的恩典里面造成，让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样？为主而活，你自然而然的会说出来的嘛，是为我们。而且这边告诉我们，既然是在造成的，是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行善？行善不是做好事，千万不要把行善就马上去修桥补路，不是的。行善是行你所行的东西在神的里面是被称为善的，也就是你要遵守神的旨意，这才叫行善。那么当然生活化一点，你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你带着神的爱去爱他，这就是行善。但如果你如果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你也去爱他，结果你爱他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结果你发现那个姐妹在外面说你的坏话，你气得半死，你就冲过去了，你的全部变成零了，那不是行善。你好像在行善，但是那不是行善，明白了啊？就这样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把一个把你的举个例子吧，我们讲到信仰，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手机，我们有了个手机，我们拿来后他有给我们的说明书，就好像这个圣经，我们常常讲说圣经是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的这个说明书。好，你有了这本书，但你常常要去跟它连接，给你一个手机，你的手机一定会跟你配备一个充电器，那你的充电器一定要在你的手机快没电要去充电的。你就像我上个礼拜吧，就发生了一个事，我要到哈密尔顿，在前两个礼拜我到哈密尔顿去讲道，那时候因为我的电脑都是24小时应该是一年365天都是插着那个电的，我从来不担心没电，从来没有担心过会没电。但那天起来也睡不着，不懂为什么6点多钟我就起来了，然后我就在预备，实际上做要出来讲道很紧张，我今天又5点多钟起来，虽然说这么熟悉这么近会睡不着的，真的睡不着，我又起来，我就又想到我上个次要去哈密尔顿讲道的时候那种场景。当我在用那个电脑的时候，忽然间发现我的电脑里面提示我，因为我很少碰到这样的事情，一紧张一看，他说你要赶快按 F1 或者按 F3 还是 F5， 因为老花嘛，眼镜也没戴起来，赶快就 F3 就摁下去，一摁下去好像出问题了，然后再一看他又再提示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一看哦，按 F1， 赶快按 F1， 才发现是没电了，我赶快再检查一下，哎，好好的，全部都连得好好的，就是在那里松开了一点点。我盼望你们的信仰千万不要这样，看起来都活蹦活跳，看着都挺好的，看起来都挺像，但是你的生命跟源头没有连接的，很可怕。内幕提醒我，哇，到底怎么回事？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但感谢神，因为我们在电脑设置的时候还有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哎，没电了，你赶快，或者剩10%、10%，我那个已经达到了可能1%左右的。但感谢神，那时就提醒我，生命一定要常常检查，不要看以为一天到晚连着好线的，你就太放心了，可能它没连到，或者是假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当中回到这样的一个里面来思想，在这个当中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要信得清清楚楚，而且有盼望。这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要他是要叫我们来行善，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要行的。那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受洗的时候我们没有跟你说太多，因为你那时还太小，还不太明白，因为个小 baby 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不会一出生就跟他讲说 baby 啊，你以后长大要做这个，他觉得说算了吧，你不要生我好了，你把我塞回去好了，我不出来了，是因为你软弱或者你还无知。当随着在这样的教导，你在圣经，你在你的属灵生命慢慢的成长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回应说神啊，我当做什么的。那我鼓励弟兄姐妹，当你在神的面前因着信仰的成长知道说我当做什么的时候，我保证你是走向了一个正常的有信仰的路上的。如果你来到教会10年20年30年一直都是从来没想到我当做什么，或者只是想到你们要给我们什么我才来，这个地方要暖和，这个温度要高，卫生要做好，我坐在这边宽敞舒服， 啊，这边的儿童主日写好，我觉得满足了我的需要，我就来。不是这样的，你来是敬拜神。无论在这个讲台上的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讲话伶俐不伶俐的，如果他讲的是神的话语的，你都阿们阿们。若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我们明白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永生，永生是一个盼望，同时又是一个切记。也就是你从得救之后，从神已经应许我们说，你看这种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我们这些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很清楚的来对我们的应许。而且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也就是信人子耶稣基督的，你就有永生，很清楚对吧？那圣经里面从我们这样的一个成为神的儿女，已经把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一定要明白，不要有犹豫，我到底有没有永生的，不是你用犹豫的，是你是不是走向这个永生的路，这才是要在这个当中来思想。以至于在约翰福音的这个5章24节，耶稣到讲到这些关于永生的应许之后，还再一次的让你读圣经读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一定要安静下来听一听，这句话很重要，也有可能是警醒我们，也有可能是勉励我们，也有可能就好像是在桌子上哎敲了，或者在哪里提醒你孩子要注意了。这边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我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不致定罪的。那么我们已经是这样的，重点来了，是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那这就是讲到我们的信仰了。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概念，或者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它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生命的展现。那我们讲说，我们信仰是一个生命，又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我的生命，以前我是父母，只知道是父母生的，我现在我才知道，因着这个信仰把我带回了造我们的天地万物的主的面前，我可以称他为我天上的阿爸父。那为什么说上这个去年的父亲节的时候，因为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这边分享，我在线上特别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关系。那问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关系很重要，有了关系就没关系，没了关系就有关系，这个我们都知道。你知道了，我们与神有了关系，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有了关系，你还有什么东西会让你担心的、受怕的？好，那同样的，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我们有没有责任？也是有责任的。正如在马太福音，在主耶稣在28章20节这边来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怎么教训他们遵守，而且是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一切，也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我们要领受，而且要去教导教训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要去遵守的，这样他才常与我们同在，是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要去持守。就像今年刚才所读的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经文，来我们一同来读。我也盼望现在在线上的你一定也要读出来，让你旁边的妻子或者谁听到，你也在崇拜的。我怕你现在在那边真的又翘着二郎腿，或者还有很多的埋怨啊，这个人啊，今天灯光又不好，什么东西不好，请你一定要安静，这是敬拜的时间，请你坐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来再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边在提醒我们什么？在提醒我们什么？让我们时常，我这边讲到要进窄门，不是这个门很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把这个门定义成很窄。啊，当然如果说你说走天路很难，我可以理解，你都没有认真走，你就觉得很难吧？是你认真走，基本上你都会知道是神牵着你手走，抱着你走的，一点都不难。 不要把说走天路很难，有的歌唱说哎呦怎么难怎么很艰难，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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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要告诉我这些，走天路真的不难，重点你有没有像小 baby 出生的跟父母亲的关系，你有那样的关系走天路一点都不难，这边不是说那个门很小你要拼命挤进去， No， 千万不要这样去想，这边讲的窄路是只有一个问题，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接着我不能到父那边去，这边讲的就是小的问题，窄的问题，是一的问题，是都一的问题， only only， 好不好？那在我们在一些东西，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走天路要彼此搀扶一起试，因为我们在走这时候我们怕魔鬼撒旦或者各种东西对我们的搅扰攻击，我们要同走天路彼此相爱， yes 那是对的，但是你不要认为说走天路很难啊，你走得不好是因为太难走，错，神所拣选的，神所负责任的，圣灵与你同在，就像主耶稣讲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才吩咐我们再赐给我们的，同圣灵现在与我们同在，上走天路真的不难，是越走越喜乐的。我是在我常常跟我的老婆燕燕这几年分享，当然我也要跟弟兄姐妹，这是个过程 OK， 并不是说你一信了都会这种经历，那我盼望在走在这个天路历程里面的每一个人回过来都告诉后面的赶快来呀、啊、赶快来呀、啊、这边真的很轻松很美的，你这样告诉，不要告诉他说很难啊很难啊，你那边什么样啊，不要吓他们，不要吓他们。那讲到走窄门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明白，一定要在这个圣经的真理知识。那有的时候为什么我刚才讲到我们传道人包括自己，我也常常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因为我怕福音我传了还要打引号，因为我就怕不是按照这边传的还自以为是福音，结果我把人给送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自己也不懂哪里去了，好像只是做一个传道人领了3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的工资，然后我就到地狱里面去了，很可怕的懂吗？实际上我这样为什么我常常讲说你千万不要去做传道人，除非你愿意忠心下来，这个很难的很难的。那我盼望常常要为传道人祷告，让他传得清楚说得明白，哪怕他说你不中意听，只要他说是这边的你都耐心的去听，你现在觉得不好听你还是耐心听，就像很多的孩子到了11、12岁很反叛，父母亲一讲他就好像很了不起一样了，就顶嘴了就走了，离家出走了，千万不要这样，特别是在这个真实的信仰上永永远远怎么谦卑在主的面前来领圣。而在这时候我们想到这个窄门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边告诉我们的是唯有的问题，是只有在这样的真理里面不要去走出去，是这样保守自己一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朝着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一个窄路里面一直往前走，你保证走到天堂，而且你越走越轻省心省神，那我普通话就这是没办法的，是我的舌头的问题。你会越走越喜乐，你会情不自禁地告诉人家信耶稣真好。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弟兄姐妹常常做见证啊，信耶稣真好，没有高度，都是讲说我的孩子又考上大学了，我娶的那个媳妇特别乖，我的那个又很讲天上的不要讲地上的，地上的做偶尔见证一些我也就可以，就看你属灵成长到哪个情况，但我们常常做的见证都是做地上的见证，哪天买了个好车子或者是啊一部车子值5万块钱的3000块钱被你买到了，哈利路亚感谢神，神呢你真的太伟大预备了，有一天那个车子一抛锚了你就气得半死了，这什么意思啊，对吧？你的信仰没根没基，我不能说没根没基，至少是风浪一吹都看不到，那我们要非常小心。好，我们继续再一次的回到这个，我盼望今天用最简单的图形来跟大家看，因为我知道大家在信仰当中已经这么清楚，不需要我在这边说太多。那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要一定要立足在我们信什么，我们信 道成为肉身，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而且信成为这个也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百分之百的来成为人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实实在在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也实实在被埋葬，然后从死里面复活。他复活也不是一去了就不理我们了，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来。这就带来了我们信仰，如果我们立足到这样的一个时候的时候，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从得救到永生。那从得救到永生，这个是个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实践圣言。那实践圣言之前呢，你要怎么样？要明白神的话语，然后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同蒙神的应许来同走天路，在这个当中你才会彼此相爱的。因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靠着神的恩典跟怜悯的这样的来走的。你说信仰是一个信仰之旅，千万不要认为我受洗了，我洁制了，我可以了，我够了。 No No No， 你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觉。那在提摩太前书这边一章十二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作为使徒保罗来保他自己也来告诉或者来表明他的信仰。那他这边告诉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个非常重要的。我所信的是谁，你不要只是信停留在救主耶稣那边，你一定还要更多的信，多一点的信我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还要再来，那这个就完整了。那么而且我深信他能保全交托的，而且是直到那一日，你知道吗？这就是信仰的整个的很重要的。那么因为在保罗实际上有的时候，保罗他不但把信仰跟我们讲明白，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也是朝着这个标杆直跑的，他从来没说没叫我们停止在那边的。因为如果你在读圣经读到这个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你这边很清楚就看到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但我们很多人就说我得着了，我有了就够了。 No No No， 如果今天你认为说你已经得着了，而竟然没有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所谓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是你人生的终极，是在做什么？那是直到永生嘛，要以我们的主永永远远的同在。当然你在这门直跑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先睡了，但是你是有盼望的睡了，对不对？而不是死了，如果死了就没有盼望了，他是睡了。那我们因为为什么说我们的信仰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对死的问题有新的解释，那叫睡了，不是我们解释，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跟随神的，在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些人的一个极大的盼望。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说在困难的时候看到自己身边的那些因信主的弟兄姐妹离开世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经历到在最艰难的人生那一站睡的美好，睡的甜美。当然这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是向着标杆之宝，要得着神在从耶稣基督里面招我们的奖赏。这个奖赏是我们现在还没拿到或者没拿到，当然你可以去多角度作为服事的弟兄姐妹说，哦，这个奖赏是因为我在地上，因为我为荣耀主的名所做的，在上面有奖赏，这个我不会否认，这也是很激励你做的。但最重要的那个奖赏是你可以得到的，那是个永生的奖赏。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是从信到仰望。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回到，因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年的主题就是天路历程。上个主日昨天好像讲了天路历程，特别的用那个书来激励我们，而且他会用一系列的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让大家有一个图画感，像走这个天路历程当中要怎么样来仰望主耶稣基督，怎么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走，而不是靠着自己，好吧？那在这个当中我想我就不想多讲天路历程，这样讲下去就好几个小时了，这方面我就留给主恩了慢慢讲。那么 在于好，我们先回到今天的犹大书。我们因为犹大书总共才一章，我会请弟兄姐妹今天因为我们要实践圣言嘛，你去读一卷，用今天用个15分钟20分钟，也有可能你很少读读认认真真读一卷书的，今天我就鼓励你在1月9号，你不要到1月10号才去读到1月9号你就读了一卷书，就是犹大书，好吧？你可以读三遍，你就说啊，感谢神，我读了三遍犹大书。你也可以读十遍，我一定哈利路亚。但你一定要把它读得清楚，把它记下来。那么在犹大书的第一章一节这边就直接告诉我们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是雅各的弟兄犹大。那这边来介绍啊，他是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没有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弟弟。这里面很奥妙的，那奥妙的事情让我们的查经的时候我们再好好查。那写信给那些被召在父里面而且蒙神的恩典来恩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的人，那为什么我把保守这个字写出来？因为保守这边很清楚是从神而来的保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必会眷顾跟保守我们，阿们。好，那我们就要到最后去读犹大书的最后章节了。那我们蒙了保守，紧接着在结束的时候，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的，叫你们无瑕疵欢欢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这个救主，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是从万古以前便现在，紧接着告诉我们什么东西，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这边两个保守都是告诉我们神的保守，但是千万要记住，在这两个保守当中一定要看到人的责任。我想给你读这一节经文，就是21节，在21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自己，要常常在神的爱中，这边是个命令句，是你当去做的，是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边是给我们很清楚的警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自己，这是我们人担得尽的责任。我刚才也跟你讲了，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约，在这个约里面有神给我们的应许，同时我们人担尽的本分。同时在我刚才讲的再简单点，你在婚约里面也是必须要彼此去维护的。那在今天我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姐妹，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来仰望，来保守自己。你怎么样来保守自己？不是靠你自己，靠什么？那这时候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今年你有任务的，你不要那么喊口号，实践圣言，实践圣言，你教育没有用，圣言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实践那个，别把当口号，实实在在一点，好吧？那这边也告诉我们，20节就告诉我们了，亲爱的弟兄，你们要怎么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怎么造就？你要参加读经祷告学习，让自己的生命成长。好，第一，第二，在圣灵里面祷告，跟神有关系，插上电源。不要看着实体上是插上了，像祷告是检查你的生命跟神是不是有直接的联系的。有的人只读经不祷告的，这蛮可怕的，蛮可怕的。我希望今年我们两条腿走，好不好？读经祷告，成为从好像是一个这样出生的小 baby 慢慢成长，然后直到我们长大，我们可以说同走天路，彼此相爱，来实践这样的一个圣言。我盼望在今天我占用了大家的时间，因为大家可能马上接孩子了，已经119了。我这边看到的是11点，我们就停下来，因为我觉得说119是个很好的数字，也提醒我们。在这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安静下来。你要甚至听得到这古风的声音，甚至你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仿佛是一种圣灵的催逼。让你知道你生命当中有需要，你要有生命的建造，你要起来。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的教会，无论是瀑布堂或者我那边的圣神华人宣道会，经历了2020年到2021年，进入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起来，起来，同走天路。而盼望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你要走得好，你要有两条腿，你一条腿这样跳不太好看，你没有腿那就根本就是很难。但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两条腿，就是要读经，要祷告，要读经，要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有生命有见证的。愿神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大家。